5.3 经营位置，作品大不同。这一节里带大家认识一位处心积虑的构图大师，这样形容他是因为密集的构图其实容易调整，且有机会隐藏些许瑕疵，而大师则寥寥数笔，惜墨如金，经营水准高下立现。八大山人原名朱耷，已是伟大的艺术家，在中国画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的作品仅从元素上看却是寡淡至极的。明明是皇室子孙朱元璋的后代，为保全自己却只能遁入空门，隐居山野。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验，自此他便以白眼示人。八大山人画里的元素少到不能再少，画面里位置的经营却是处心积虑的，经过谨慎理性的规划，他把画面经营成了我们看到的面貌。这些画面看上去虽然断舍离到了极简状态，但视觉上却又并不单调，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画面上的任何一个元素都是被处心积虑的勾画之后才带着完成构图的任务出现的。他的题款八大山人几个字，乍看之下有点像哭之笑之，总之这个人压抑太久，想法太多，所以总在很简单的画面元素上呈现出极度丰富的情绪表达。西洋绘画不讲究这个，画完了艺术家在哪里签名似乎都问题不大，而中国画则不同，题款的位置是整体布局的一部分。书画印俱佳的书画家可遇不可求，很多书法家不会画画，而很多中国画画得还不错的人写了字之后画面就没法看了。我在美国给中学生上课分享过临摹的一幅画，我说这画上的字是一首诗，而画面又是诗的意境，字和诗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们追问，那么是先写字还是先画画呢？大部分艺术家，尤其是画中国画的艺术家，基本是画完之后再看在哪儿题款合适。字并非说明，而是同样承担了作品的审美职能，是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条倒是非常符合前面构图原则中讲到的，画面上的物象要互相交流。而这两条鱼，虽然没有语言和动作的交流，但显然有共同关注的东西。一种很好的练习方法是，在我们日常画画的过程中，把题款落在上面，哪怕写生，也要认真地按照画面构图，找到合适的位置，留下名字。无需等到练就一手好书法再做，把签名也作为经营位置的练习，让它们成为画面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如果看不出自己的构图有什么问题，看着没感觉，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采用现代手段拍成照片，画面问题在屏幕上就会特别明显，哪里太满哪里太空一目了然。这个是我常用的方法。在画面上没有任何一个元素或者一种颜色是随机的，只要出现了一定都是你经营的结果。虽然说敏锐的感受力是艺术家创作的能量之源，但其实理性思考的一面一直也很重要。好作品一定不是偶然出现的，需要理性的经营制陈，运筹帷幄。在前面我们提到过一位抽象艺术家蒙德里安的作品，他的冷抽象作品用的是黑色的线条和极简的红黄蓝几种颜色。据说曾经有一个绘画比赛，参赛选手可以临摹蒙德里安或者印象派几位艺术家的作品。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临摹蒙德里安的人败下阵来。可见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并不是随机的放置，而是艺术家深思熟虑后极度理性的布局之后的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以理性的头脑也是优秀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特质。关于艺术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你能够看到简单中的不简单时，大概便真的半只脚跨进艺术的大门了。各位大艺术家，加油吧！ 5.4 不可一日无画。五，练习一，绘画元素重新组合。先做一个小练习，在以下这些八大山人作品中，单独的绘画元素中选择2到3个，重新组合成一个画面，画在画框里。布置位置的时候，参考前面学过的8个构图基本原则。练习二，经营方案。继续每日一画，在写生之前先打个小草稿，练习一下构图，作为你的经营方案。一个场景可以有不同的方案，多尝试几个，然后选一个最优方案来实施。以前画过的题材可以改变一下构图，再重新画一遍。